我们还是请打开圣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要请大家读的是29节，第一章第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30节，这就是我曾说过，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凡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32节，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我们下面一起念，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然后到第3章，22节，念到30节。我念一节，请大家念下一节，我们台上台下轮流把22到30这一段把它念完，好吧？我念22。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
约翰在靠近拔冷的埃顿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
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
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
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我们就读这几节的圣经，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你把众儿女再次召聚到你自己的施恩宝座，我们可以来朝见你的面，我们可以用诗歌赞美你，用我们的祷告来亲近你，我们更是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主，愿意我们所有蒙爱的儿女，我们不单单蒙受了耶稣基督赦罪的大恩，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一生，包括我们的身体，都献在祭坛上，让你自己能够来圣灵焚烧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活祭来侍奉荣耀神的名。我们愿意你自己的旨意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样，你的国早日降临，这是神的心愿。你要我们天天为你的国来祷告，教会在这里真是说阿们。主，愿意你今天早晨再次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头认识真神，而且也顺服照着你的话去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圣灵的手里，求圣灵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传讲得清楚，让你的自己的教会因着真理得以被建造起来。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刚刚在第一上一堂的时候，我们讲到在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到主回来之前，撒旦与神之间的征战，他那个焦点是集中在两件事上，就是神的道与耶稣基督的见证。老约翰他本来应该是一个90几岁的老人，他应该是在家里安享天年的时候，但是他被放逐在巴莫海岛，这一个是我们平常人想都没有想到的，这么大的年纪了，皇帝仍然不放过他，为什么？因为撒旦魔鬼要把神的见证破坏。那在这个时候，那一个老仆人是硕果仅存的那一位，他当年曾经亲自听见耶稣讲过的道，他亲自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他知道神的儿子在这个世界33年半，他要向这个世界所表明的到底是什么。这个见证是对约翰来说是非常的清楚。那么他就追溯第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就是耶稣的先锋使徒约翰，所以他在他的福音书第一章就把那个标准模范的耶稣的见证写给我们，让我们在后世的人我们知道，哦，提到耶稣的见证，你看使徒约翰你就明白了。所以这是我们上一节开的头，我们先看看要为耶稣做见证，这是神托付给教会的责任。那么那个模范，那个样板，就是这一个使徒约翰，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这个人是一个对的人，所以他 carry 他所带的这个见证的就是一个正确的见证，他没有把那个见证因着他而被模糊化了、淡化了这个信息是非常清楚的，因为这个人是对的，这个人是对的，他没有篡夺了那一个耶稣该有的地位，对不对？好，那我这一堂我带你们念的这节圣经呢，就是他直截了当的把耶稣是谁，他很清楚的讲在我们面前。他第一个说到耶稣是谁，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他做的伟大的见证。对犹太人来讲，讲到羔羊，他们每一个人都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听他们的祖辈或者父辈都会告诉他们，我们犹太人是怎么回事，我们当年我们的祖先是在埃及做奴隶的，我们的前途是奴隶命，我们没有前途。但是有一天耶和华神怜悯我们，借着一个仆人叫做摩西，把我们的列祖从法老的手下解放出来。那怎么出来的呢？他们有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就是逾越节羔羊的故事，记得吗？所以一讲到羔羊，犹太人都知道啊，以前我们听过。然后再说后来到了摩西的时代，神启示给摩西说，你要为我建会幕，在这个会幕的地方有一个祭坛，你要你的哥哥亚伦还有他的家族做祭司，然后老百姓每年3次要来会幕这里献祭，用什么呢？用羊，用牛，穷人呢就用鸽子，用这些祭物来向神献祭。所以犹太人都知道羊羔是献祭用的，献祭用。 羊羔也是他们整个的民族蒙拯救神用的手段，因为在逾越节那一天，神叫每一家都准备一个羊羔，把他的血涂在什么门楣上，门楣上。那那天晚上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他只认血不认人。那一天他只要看到有血，他从这一家就 pass over， 就越过去了。如果这一家没有血，这个灭命的天使就进去把这一家的长子头身的牲畜全部击杀。所以那一天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谁家愁呢？没有血的人，没有羔羊血涂在门楣上的这家人惨了，惨了。但是几家欢乐呢？因那些凡是照着神的话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的人，那家他们就免了这一个神的咒诅，免了神的咒诅。所以这是从他们的祖先摩西一直过来1500年犹太人都要守的节日，也是每年有三次他们要杀的牛杀的羊来献祭给神，赎罪祭、赎愆祭、这些平安祭等等，都跟羊羔发生关系。所以1500年这么多的犹太人杀了不知道几千几万甚至上亿的这些牲畜都杀了。但是事情你做的几代都是传统做下来，基本上有一个难题，任何事情变成传统，你去问他为什么，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讲不出所以然来。这只是一个传统，因为这个谜底是什么没有人解开。今天忽然间有一个人，他叫施洗约翰，他指着一个人说，看啊，那个人就是什么神的羔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在整个人类历史里头第一次有一个人被指着说，这个人就是神的羔羊。如果有一个人指着你说，看啊，神的羔羊，你要怎么样跳起来，别的人也要瞠目舌结啊！你明明是个人，怎么被称为神的羔羊呢？不可思议。但是这个见证今天对基督徒往往因为我们听多念多也习以为常，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好好想一想，如果这是一件事情发生在今天，你听见有一个人指着另外一个人说，看啊，神的羔羊，看你惊奇不惊奇，不是一样的反应吗？怎么会可能指着一个人说这个人是神的羔羊呢？不可思议。除非你有启示，也就是说施洗约翰是有神启示的人，他今天来他说，我是为光做见证。这个见证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今天他不是因为上过某某神学院所以他能够说这个见证，不是的。在那个时候他只上的叫做旷野神学院，他在旷野，谁教他的？上帝启示他。所以他在这里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指着他说，看哪，注意看，这个人与你我都不一样，这个人他是神的羔羊。什么意思？他下面解释，除去世人罪孽。今天你我有哪一个可以说我能够替你除罪呢？你能替我除罪呢？可能吗？不可能。为什么？很简单，你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泥菩萨过家，自身难保，我救不了你，你也救不了我，谁也救不了谁，因为我们全是在神的眼中被定罪的罪人。如果要有一个人能够做另外一个人的代罪者的话，那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他必须是无罪的。 对吗？他如果无罪，他可以替你承担你的罪恶，叫一命偿一命，这个可以。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在神的眼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不准我们批评论断别人，因为你怎么样批评论断别人，你就在什么事情上定你自己的罪。因为他所做的，你定他的罪的时候，你跟他做的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上不同。昨天我在另外一个聚会里面说，我们不需要讥笑陈水扁说他贪污，我说你没有机会而已。你有他的地位，你有他的权利，你贪的可能比他还多，对吗？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呐，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拯救。神是唯一可以拯救我们，他拯救的方法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来。约翰指着他说，他就是神的羔羊，他来到地上就是为着来替我们这些全世界的罪人做那个代罪的羔羊。这是了不得的启示。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知道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也接受了，我们得救赎了。今天我希望我们在座，你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位神的羔羊，他替你来赎罪的话，今天是你的机会，因为他是除去世人罪恶的。也就是说，他来不是为一个人死，他是为所有的人死。你说他怎么有这个资格呢？因为他是神而仁者。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是人不错，而且他也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而仁者。所以他可以，他的死可以替我们全人类来付罪的代价，这叫做神的羔羊。这是第一个见证，除去世人罪恶的。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在座，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代罪羔羊，做你的救主的话，今天是你的机会，你要接受他。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要感谢他，对吧？这是第一个见证的内容。然后他的见证还不止停在这里，他还往继续往下去。所以你回到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第一章二十九节，他说他下三十节，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句话从逻辑来说是不成立的，对不对？如果我是你的哥哥，我比你早生出来，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不可能有一天做你哥哥的人有一天变成你的弟弟，做你父亲的人有一天变成你的儿子，这是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时间的次序是不能改的，对不对？他约翰比耶稣早生半年六个月，所以他理论上来讲是在先，耶稣是在他之后。可是他现在做为耶稣做第二个见证，他虽然我是在他前面，但是他实在又在我的前，我的话都说不清楚了。他在这里说的很，你注意念他，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他本来就在我以前。这里在到底在讲什么？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啊？耶稣在前，但是怎么耶稣又在他后面？到底耶稣又前又后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这个从逻辑上来讲是很奇怪的一句话，不合逻辑的。可是你如果去，这句话是真理，如果你 看不懂这句话，你就不认识耶稣是谁。你要认识耶稣是谁，你必须懂这句话。那么耶稣有一次解释这句话，你如果看同样的约翰福音，你读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56到59节，约翰福音第八章56到59，也是一样，我念56节，请诸位念57节，我们把这几节圣经轮流把它念完。8章56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
犹太人说，
你
还没有50岁，见过亚伯拉罕呢？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便出去了。
这段话如果我用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如果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说，昨天晚上我跟唐太宗在 Starbucks 喝了咖啡，在美国的话我应该讲，昨天我跟这个林肯总统一起在 Starbucks 喝咖啡，你们听完我这样讲，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啊，大脑有问题对不对？神经病。可是这就是耶稣刚刚讲的那段话，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第八章啊，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见到我的日子，对不对？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老先生还没有50嘞。那个时候耶稣几岁啊？30嘛，对不对？一个30岁的他，但是他已经老样啊，看起来已经50岁了。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在时间上来讲跟耶稣差几年呢？有没有人读过这个旧约的历史？你如果把旧约去把它时间表排出来的话，亚当到亚伯拉罕是2000年，亚伯拉罕到耶稣也是2000年，所以他们两个中间相隔是2000年的距离，就跟今天我们跟耶稣的距离也是什么？2000年。好，亚伯拉罕跟耶稣差2000年，现在耶稣居然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曾经看过我，而且很高兴。犹太人当然跳起来了，你都还没50岁，亚伯拉罕还看过你了，你不是神经病是什么？拿石头要扎他，对不对？那耶稣回答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讲的一句话，5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就知道他是谁。我如果说我昨天跟林肯在沙巴喝咖啡，你们说我是神经病，因为很简单，我是人，你也是人，我们是今天活在21世纪，林肯是200年前的人，100多年前的人，怎么可能你跟他在一起喝咖啡，简直就胡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耶稣说对他来讲是可能的，为什么？他是神嘛，很简单，他是人这件事情办不到，但是他是神的话绝对办得到。你我办不到，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很简单的事。而且这句话中文没有把它表达清楚，没有翻译清楚，你如果看英文的原文更妙，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 用英文接着下去应该讲什么讲？ I am 还是 I was？
I am I was
啊，文法上应该是 I was， 对不对？ Before Abraham was I was， 这样就合逻辑了。 因为他是古人，那我那个时候也在的话，我也应该是古人呢。但是耶稣不是说 I was, I am, 这句话就更黄，更让我们糊涂了。中文是翻译说，在亚伯拉罕之前怎么样，就有了我。其实在这里比这个意思更丰富。耶稣要说的一件事情是，你们是在时间之内，对我来讲，对你们来讲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对我来讲是永远的，是什么？现在。也就是说我是时间之上，这是他要表达的，他是在时间之上，而我们这些人全都是在时间之内，而且我们还受时间的限制。我们现在多么盼望时光可以倒流啊，而我向前推20年，我们多漂亮，现在可惜都是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高血压，对不对？我们何等羡慕年轻的时候，多好啊，自由自在，身体什么病痛都没有，什么今天现在腰酸背痛，因为我们活在时间的限制里头，你今天你就回不到昨天，这是人。但是这里有一位施洗约翰为耶稣作见证的说，他跟你跟我不一样，他按照我们来看，我是在他之前，我是他的哥哥，但是他现在说他其实在我之前，他老早就有了他的永存性，或者是他的先存性。这是耶稣，这是他第二个见证，他对耶稣的认识非常清楚，不像我们有的人说，哦，他是伟大的圣人，伟大的教师，都是外行话，废话。他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神。耶稣就是神，他只是神而人者，他到地上道成肉身而已，所以他可以救我们，成为我们的羔羊。这是他第二个见证。第三个见证他说的是什么呢？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证。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但是那打发我叫来做见证的人告诉我，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一位就是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这又是一个伟大的见证。什么意思？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这是约翰的洗礼。那这个洗礼的特点叫做悔改的洗礼。可是他现在为耶稣做见证，他跟我不一样，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又是破天荒第一次听见这几句话，约翰所为耶稣做见证都是破天荒的，以前没有人这样说过的，没有人指着另外一个人说你是神的羔羊，没有一个人指着另外一个人说你是在我以后来却又在我前面，没有人这样子出现过。第三，这个人是用圣灵与你们施洗，也没有人这样说过的。他是英文的翻译是 the baptizer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那一位。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叫圣灵施洗的那一位？很可惜，在灵恩运动的里头，每次讲到圣灵的洗，马上等号就拉到说方言、赶鬼、行异能，这个成为那个联想。讲到圣灵的洗，总是跟方言拉在一起，跟神迹奇事拉在一起。但是，你要听听这个。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约翰做这个见证的时候，耶稣怎么来解释圣灵的洗，这个才是重点。否则的话，我们就叫做以偏概全，我们没有抓到重点。你现在要听听主耶稣自己怎么说圣灵的洗什么意思。现在有人先指出来， 这一位他给你们施洗，跟我约翰给你们施洗不一样，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这一位呢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句话到底含义是什么？请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哦，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我们要念到第八节，四到八，第一章。我要解释圣灵的洗的第一个意义。弟兄一节，姐妹一节，轮流来念这几句话好吗？弟兄请。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过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耶路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在这段圣经里头，从第四节念到第八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提到什么？
用圣灵，
用施礼，圣灵施洗，看见没有？啊，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在这里出现这个词汇，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的第三个内容。看到什么？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呢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么什么意思？现在耶稣说了，我曾经讲过这件事，对不对？现在我要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是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已经从死里复活，在地上与门徒相处了40天，现在他要升天了。你往下读到第九节的时候，耶稣升天，所以就在他升天之前，耶稣讲了这几句话，这是在橄榄山上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有几百个人在那个橄榄山上，那么耶稣就对这些门徒说话。假使是你是我的话，我们说是我是耶稣，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救赎了，大功告成，现在我马上就要回到父的那里去，我们要对我们的门徒说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同志们啊，继续努力吧，我与你们同在。好好的干啊，我是今天升天了。这不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这里等。等什么？等父所应许的圣灵。那他这些门徒中间有一些是革命党的，所以他奋锐党的人，他们是爱国主义的人，所以他马上问一个问题，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想到的是，现在下面就是干嘛了，我们去建以色列国，因为他们是殖民地啊，他们是罗马的殖民地啊，现在耶稣你要带我们搞革命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马上开始呢？那没想到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就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这不是我这次来的目的，我不是来搞建立以色列国的，我要你们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他下面第八节是解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什么能力，然后呢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干嘛？做我的见证。看见没有？耶稣基督的见证， 这是神耶稣基督在升天前对他门徒最后的交代，你们要去地极做我的见证。从哪里开始？起点是什么？耶路撒冷。终点是什么？地极。结果偏偏今天有基督徒就把神的话改了，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你们听过这个口号啊？有没有人听过？哎呦，后面有一个，只有一个。贵教会还是很幸运的。今天在一批基督徒的心里面，特别是华人，就发明了这个口号啊，我们是福音的最后一棒，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很动人呢、啊、很多人就开始奉献金钱，也奉献人，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圣经说过这句话吗？耶稣有这样的吩咐吗？没有。耶稣的吩咐很简单，起点是耶路撒冷，终点呢是地极，别搞错了。所以主就把这个大使命托付给他的门徒，你们要去干嘛？做我的见证。但是很稀奇哦，既然是这样伟大的一个使命托付给这些门徒，要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一步一步的，第二步就是犹大全地，第三步撒玛利亚，第四步就到地极，分四段走。他并不是说好我升天以后你们就开始干，不是，要等。这很奇怪，等什么？等圣灵。圣灵要做什么？圣灵的洗，这就是跟圣灵的洗有关。圣灵的洗你们要等，为什么你们要等而不可以现在就走呢？因为你们少一样东西。什么东西？能力。这个能力是干什么的？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为什么需要能力？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什么叫做为耶稣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有一句话说，神的儿子的显现就是要除灭什么？魔鬼的作为。今天这个世界，耶稣说得很清楚，是在谁的手下？在魔鬼撒旦的手下。耶稣基督来是要把魔鬼撒旦推翻，他非法的篡夺了神在这个大地的主权，他今天在这个地，在这个世界当家做主。现在耶稣叫门徒祷告，你们要祷告，愿你的国怎么样？
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天。为什么耶稣要门徒做这个祷告呢？因为现在不是这么回事，对不对？现在是刚刚好相反，谁的国在这个地上？撒旦的国在这个地上。谁在那边行旨意啊？是撒旦的旨意在地上横行，神的旨意被推到天上去了。所以他要我们祷告。好了，现在耶稣把他的工作做完了，现在要把门徒聚在一起，说你们要开始做，下面该你们要做，但是呢，你们要等，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这样你们才可以为我去做见证。为什么需要得能力？因为你们跟谁打仗？跟撒旦魔鬼打仗。跟撒旦魔鬼打仗，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是打不成的。他用各样的诡计来破坏神的工作，你们不是对手的。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是撒旦魔鬼的对手，我们太软弱太渺小，如果不是圣灵的能力荫庇我们，我们撒在撒旦的面前一吹就倒，对不对？想想 L Groove 的教会在这里成长这么多年，经过多少的患难，经过多少的挫折，过去是如此，将来还要如此。我们有一波一波的攻击从神的仇敌的手里，他对教会非常不满意，也非常不愿意看见神在这里祝福任何一个教会，他要做分化的工作，他要做破坏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能力，我们顶不住的，两下子我们就容易怎么样？灰心了啊，我们会 丧气了，我们就放弃了。太多的基督徒今天是放弃了基督徒，因为看的教会的黑幕太多了，我们觉得伤心，我们觉得哎呀蒙骗了，我们忘记了到底谁叫我们在这里的，是人叫你来的还是神叫你来的，我们在这里是做什么见证，是做人的见证还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呢？人的见证可以打倒，但是神的见证要永存的，要永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的喜第一个意义你在这边就看见了，是叫门徒得着什么能力，目的是什么，医病赶鬼说方言，不是，那不是目的，那是方法手段而已。医病赶鬼说方言这都是方法，但是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为一起说耶稣做见证，这是目的，这是撒旦不愿意的，他要消灭的。那我们能够抵挡的能力从哪里来呢？圣灵，圣灵的喜。所以这是耶稣叫他们等的原因，没有说好你们现在好好去干去，你们已经跟我三年半够了，不是的，你们需要圣灵的喜。所以这是圣灵喜的第一个意义，但是这还不是他唯一的意义，圣灵的喜还有第二个意义，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十三节，两节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有没有圣灵的喜这个词汇？
对，
有没有？
有，
有啊，对不对？这是十三节说得很清楚，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所以你把这个上下文读一读，你就知道圣灵受洗，圣灵的喜还有第二个意思，跟第一个意思重点不同。第一个意思是重在能力与见证，是第一个意思。现在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圣灵的喜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好，叫我们许多的肢体经过圣灵的喜就变成什么了？
一个身体，
一个身体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对吧？但是在教会里头，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肢体。你可能是教会里的手，他可能是教会里的脚，那个人可能是眉毛，另外一个人可能是眼睛，还有一个人是耳朵。如果我们是个体户的话呢，那各干各的。个体户听得懂吗？啊，各干各的。那有没有身体呢？就没有身体。身体跟肢体的差别是什么？是所有的肢体如果都配在一起就变成什么？一个身体。而且这个每一个肢体是接受谁的领导呢？头，对吧？那教会是谁是头呢？基督是头，基督是头。所以以弗所书才告诉我们，百节各按各职连于元首基督，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再是一个个体户单干的，我们乃是什么？一个整体，都是连于元首基督，这样元首就能够打发叫这个身体手动脚动嘴动眼睛动，它这么配在一起的。主人是基督耶稣，他是头，我们是他身上的什么？一个肢体。 一个也不能少。身体你不能手对脚说我不需要你，因为你太臭，对不对？这个牙齿也不能对舌头说我不要你，或者舌头对嘴说你昨天把我咬了一口，今天我罢工不干了，不可能。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是彼此需要的，是彼此服侍的，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功能，它都在这里，都是神配的。所以今天圣灵的喜就来完成这一件奇妙的大功。我们本来是根本彼此互不相似互不相干的人，可是有一天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变成一个身体。这是经过一个工作，叫圣灵的喜，把我们所有不同恩赐的人通通洗成一个身体。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就发生这件事。本来有120个门徒，但是那一天经过一个洗之后就变成一个教会了，那是第一个身体出现在地球上，那个叫做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这个身体就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就出现了这个顶天立地的巨人，跨过空间跨过时间，这是上帝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圣灵的喜。谁是这个圣灵喜的执行者？使徒约翰说就是他。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他就是将来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那一位。所以耶稣是那一个给我们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这个是约翰做的第三个重要的见证，离不开耶稣基督。最后一个见证，第四个见证，那我带大家念了第三章。第三章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出来传道了，人呢本来都是跟着约翰跑的，现在啊约翰这边的人越来越少，耶稣那边的人越来越多。就像你开饭店本来是这边的老字号，结果隔壁又来了一个正竞争者，他的饭店的人客人越来越多，你的人越来越少。你如果是这个饭店的老板，你心里面作何感想啊？啊，心酸酸吗？对不对？你总是觉得什么后来居上呢，这个生意都跑到他那里去呢，照人的感情来说，你是蛮伤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在 L Group 有一间教会，慢慢人比你们人还多，庄元烈，请问你好受吗？
传扬耶稣好受，
但是希望两边人一起增长哈。问题不在这里，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当这件事情发生在施洗约翰的身上的时候，本来他有上千的群众在那里听他讲道的，现在越讲人越少，而耶稣那边人越来越多，他的反应，人家来跟他讲了，说哎呀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一点是替施洗约翰打抱不平啊，来跟他报信的人是这样存这个心情的来报信的。但是没有想到约翰的反应是大吃一惊啊。他说什么？他说他是新郎啊，我呢是新郎的朋友啊。也就是说他的人越多我越高兴，所以他的结论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要得吧。这证明一件事情，他传道有没有私心啊？没有私心。我们今天有没有私心，从这个里面就可以试得出来。当你听见你旁边的人传的道人越来越多，你在那边心里酸酸的时候，你就证明一件事，你有私心，你希望你的人多，要比他人多。但是这一个仆人是很清楚的，他我应该人少， 他应该人多，因为他是新郎。所以这里又有一个见证，这是也从来没有人见证过的。他第一个见证说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的。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忘记了一件事，他为什么救你救我？因为你太好，太宝贵太重要了，上帝少你的舍不得，所以他打发他儿子来到这地上为你挂在十字架上。好像我们很了不起，神非救我们不可。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错觉。不错，神爱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主角不是我们，我们不是主角。主角是谁？约翰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主角是他。他是什么？新郎。哦，这是崭新的启示。怎么会他提到耶稣是新郎呢？那就告诉我们，他来有一个目的，干嘛？找新妇的嘛。否则新郎干嘛？对不对？要称他为新郎，很简单嘛，他要找个新妇。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目标是新郎找新妇。那我请问，他做神的羔羊是干嘛的？啊？他做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是干嘛的？是他的目的还是他的手段？我这个问题听得懂吗？因为这是非常关键性的问题。耶稣到世界上来，他死了，做神的羔羊，做你我的代罪羔羊，把我们的罪解决。请问这是耶稣到世界上来的目的还是他的方法？赞成是目的的举手，我看看有没有目的。哦，还好。哎，有啊，有一两个。那赞成这是他的方法的举手。哦，这是主体，谢谢，放心。这是他的方法，因为目的是什么？他是新郎，他要得着他的什么？心腹。那怎么能够在人中间得着他的心腹呢？而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呢？一个有罪的人能够回到神面前去吗？不能。一个有罪被罪所玷污的人能够真跟神的儿子匹配做他的心腹可能吗？不可能。罪人是被神从伊甸园怎么样赶出去的，如果这样的罪人又把他捞回来说你跟我儿子结婚做他的新郎新娘，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神为着让他的儿子能够有一个心腹，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意，父的心意，他先叫他的儿子来做神的羔羊，为罪人死，把罪的问题彻底解决，让人不但罪得赦免，而且让人可以胜过罪恶，让我们人不再受罪恶的辖制，而且能够跟他的儿子有相同生命，相同的圣洁的性情，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如果他的心腹有这样的性情，他就可以跟他的儿子怎么样匹配，做他儿子的心腹。圣经的结束，启示录是结束在这么一章上面，就讲到心腹准备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到世界上来上十字架为罪人死，只是他得着心腹的方法，不是他来到世界的目的，要搞错。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以为耶稣来为罪人死是神打发来的目的，所以我们搞来搞去只是停留在耶稣为罪人死，停留在第一步，忘记了真正的目的是要得到长成的心腹才算数，长成的心腹才算数。基督徒必须长进，基督徒不可以仅仅得救为满足，基督徒必须从吃奶而变成吃干粮，基督徒必须能够 知道好歹，能够打仗，成为长大成人的人，这样才能够使神的旨意在地上完成，完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耶稣的见证？你从施洗的约翰的身上你就看见他在这里有一个完整的见证，从耶稣的来到耶稣最后要达到的目标讲得清清楚楚的。而他的见证人的角色，他说我不过是新郎的什么朋友而已，我不是主角，我是个配角而已，主角是他的儿子。所以叫做为耶稣做见证，是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他的旨意成全，他的目标达到，我们是为着这个目标而献身的，而蒙召的，而得拯救的。这是神在这个地上要建立的，这是神托付给教会的。今天我们活在这里干嘛？我们难道就是每个礼拜聚个会吗？还是我们知道我们除了聚会之外有一个使命？所以神的道与耶稣基督的见证是非常的具体，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做的，要用生命来做。好，这个是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这是记载在第一个半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看见的样板，看样板。可是整个的约翰福音还不止，耶稣的见证还不止仅仅停留在第一个样板身上，还多了。所以我现在还剩下的时间，我就要把约翰福音走一次，让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见证有哪还有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先看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要请大家念的是32节，五章32节，约翰福音5章32节，我们31节念过来，念到32，来，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猜猜看，另一位是谁？不是施洗约翰。你所以你必须要把上下文读完，我读2节你是猜不到的。那我们继续往下读啊。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是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36节一起念。
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
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37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好了，你从这样的读上下文，这样读，耶稣在这里说另一位为我做见证，请问是指谁说的？父，对不对？因为他这里讲了约翰，他约翰是已经曾经为我做见证，但是我有一个比约翰的见证还要大的见证，那个大的见证是另一位给我做的，是谁？是他的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做的见证，施洗约翰固然是在地上为耶稣做见证第一个人，但是耶稣说我还有比那个更大。那现在谁比约翰施洗约翰更大呢？父啊，父神呢？所以他说父为我做见证。
所以你在这里回想一下，父什么时候为儿子做过见证？想一想，耶稣受洗的时候，对不对？耶稣受洗的时候，他当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忽然间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发生，天忽然开了，对不对？有声音出来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是我所喜悦的，有吗？不但如此，那是父说话，然后同时又有谁下来了呢？圣灵仿佛鸽子就降在他的身上，有没有？哎，你受洗的时候有没有这件事情发生？没有。你我受洗的时候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但是耶稣受洗的时候不得了，那是圣经里面少有的时光，你同时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看见没有？那一天矛头都指向谁啊？儿子啊，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这叫做父为谁做见证？为子做见证，这是一次。还有没有？圣经里面一共有三次父为亲自为儿子做见证，登山变相，对吧？马太十六章，你我去读登山变相，马太十七章，对不起。有一天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了一座极高的山，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就是黑门山，不管了，总而言之上了一个极高的山，忽然间耶稣变了。平常看的耶稣是像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五十三章所描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不羡慕他，因为他实在是一个非常苍老的一个人，形容孤高啊，不像我们墙上挂的耶稣像，那像个电影明星一样那么漂亮，耶稣实际的面貌不是那么潇洒的，是一个非常面目枯槁，人看不中他的一个乡巴佬，因为他是乡下人。哎，可是那一天马太十七章讲的就不一样了，他带着三个门徒来到这高山的上，忽然间他变了，怎么变了呢？他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衣裳洁白，也有一把光芒从里面出来，反而言之他们看见的耶稣简直就是一个发大的发光体，像太阳一样那么亮，吓坏了。同时又看见谁呢？摩西也看见了，以利亚，三位在荣耀中。哦，我们的彼得弟兄就要发言了，因为他每次都要发言，他那天也要发言。哦，这里真好啊，荣耶稣啊，让我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认为这个建议是摆平啊，一人一座。没想到这句话是说错了，谁打断他的话？神父神打断他的话。忽然间你就会发现摩西也不见了，伊利亚也不见了，只剩下耶稣，然后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哦，发抖发抖发抖发抖，吓坏了，对吧？吓坏了，哇，这是神打断彼得的话。彼得想要把以利亚跟摩西与耶稣同平起平坐，一人一座棚，父神说 no no no， 他们两个不能跟我的儿子平起平坐，唯独耶稣。圣经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耶稣的见证是什么呢？你们要听他，他是唯一的说话的人，他是唯一能够代表神，把，因为他是神的道，我们要听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二次天父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是在黑门山顶做的见证。还有第三次，第三次在哪里呢？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注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应该是第十五章，不是十二章。对， 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是第三次，那是耶稣讲了一篇道，叫做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是十二章的第二十四节。讲完这篇道之后，耶稣做一个祷告，二十八节，十二章二十八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怎么样？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喽，还有人说天上天使对他说话。其实那一天不是天使，也不是打雷，是谁说话？父神说话，父神说话。所以三次在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父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你就知道耶稣的见证是多么的重要啊！是父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那么第三个见证是什么呢？第三个见证，你如果把刚刚我们读的第五章的那几节我们读过的，你再注意看，耶稣说不但父为我做见证，他说我所做的事也为我做见证，有没有？
对。
第三十六节三十七节这两节话里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父，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所以这里有两件事耶稣提出来，他讲父为我做见证，第二我所做的事也为我做见证。那耶稣请问做了多少事啊？耶稣做了多少事？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吧，他说如果我把耶稣所做的事通通把它写下来的话，就是这个世界也容纳不下了。有没有？啊？对吧？我把耶稣所有做的事通通几下写下来了，就是这个世界也容纳不下。也就是说耶稣的踪迹是充满在这一个宇宙中，你要真的去讲耶稣做过的事情，哪里说得完呢？就是这个世界。那请问这世界多大？以前我们认为地球好大哦，现在我们知道有了哈勃望远镜，看到外太空，看到整个的宇宙，这边到那边就是几个 billion billion years light years， 你就会忽然间发现我们的地球在这个大的宇宙中算老几啊？小不点儿，一点点。那我们这个人在这个大地球上又是个小不点中的小不点，所以我们在整个宇宙中真是是 nothing， 比空气还轻。圣经老早就这么说了，我们看我们自己了不起，其实我们真没什么了不起。好了，耶稣他说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所以他做的东西我们用望远镜看了半天边都还没看清楚，他的作为在穹苍之中，在宇宙里面都有他的作为。如果把他做过的事一样一样写下来，难怪小地球装不下，小地球装不下。虽然如此，圣灵还是怜悯我们，就告诉约翰，在这么多许多的事情里面，你就写八件就够了，代表性的八件。所以约翰福音一个特点，就是在耶稣行的众圣事迹的里头，他写了八件事情，把它写出来，而且解释给我们听，每一件事情有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约翰福音的大八个神迹，它不叫做 miracle， 它叫做 sign， 叫做标记。八件，那当然今天我不去讲这八件是什么，没有这个时间，你自己好好的把约翰福音读，你一样一样去算，一共八个 sign， 包括耶稣最后死里复活也是一个最大的 sign， 都有时代的意义在里头，都有一个属灵的信息要传达耶稣是谁。 因为他所做的事就为他做见证。人喜欢的见证是，哎呀，耶稣好棒啊，昨天医好我的病，哎，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哎呀，耶稣好好啊，昨天大家没得吃，他五饼二鱼从小朋友的手里拿来一遍，哇，我们一万个人都吃饱了。大家投票选耶稣做王，耶稣说谢谢你们，我从来不做你们的王，因为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所以如果我们来找耶稣的动机不对，耶稣还不把他自己交给我们。耶稣要找什么人呢？不是为吃饼得饱来找耶稣的人，耶稣要找十二个门徒所说的。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一段话啊，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这些人都跑光了，跑光了耶稣就说剩下十二只小猫，就是十二个门徒，你们也要走吗？彼得说得好，那天彼得说得好，彼得说你有永生的道，我们不归从你还归从谁。这句话说对了，你今天人要耶稣要问你，你为什么来礼拜堂？你是因为 Thanksgiving 有饭吃吗？你是因为耶稣在这里，你希望耶稣治你的病吗？不错，我们饥饿是要吃饭，我们有病是需要得医治，但是这不是你来耶稣面前的理由。你来耶稣面前的理由只有一个可以存到永世的，是什么？你有永生的道，你有真理，你是真理道路生命。所以如果你不是因为主耶稣的道你到了神面前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失望离开的，因为耶稣当时就发生这些事。那些人为着吃饼得饱来找耶稣，耶稣最后都让他们失望。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信耶稣？你要得什么？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为着他的道来跟随他。好，他所做的事就是为他做这个见证，这是第三种见证。第四个见证是什么呢？五章39节，五章三十九节，我们来念一下啊。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在这里你看第四种见证是什么？这经。什么经？圣经。这本圣经66卷，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不是讲文学，不是讲历史，是讲什么？讲一个人，谁？耶稣。这本圣经是为我做见证。如果你不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的话，你就走眼了。好，这里有一个现实的例子，犹太人读不读圣经呢？读。这些律法师、这些文士、这些祭司，他们读不读圣经呢？读。读了一辈子圣经，而且非常用功读圣经，很熟很熟。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那个sage 就是博士从东方来，他们骑了骆驼跑来了，然后带着礼物，找到希律皇宫，说那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希律也搞不清楚，希律王就转身问他的这些参谋们，哎，你们说说，那个王要生在哪里？他们说，王等一等，我去 Google 一下，有没有？没有，那时候也没有 Google。等我到我的书库里面查一查，他要生在哪里，也不用，他随口就回答了，他说那个王要生在哪里？
伯利恒。
所以他们对圣经是滚瓜烂熟。问题在这里，不是他们滚瓜烂熟，所以他们就真的懂圣经，最后把耶稣钉死十字架就是这批人。虽然读了圣经却不明白圣经， 虽然熟悉圣经，但是不知道圣经真正的主题是什么。耶稣在这里点出他们的问题，他说，你们是以为圣经有永生，所以你们都在读圣经，但是你忘了圣经的目的是为什么？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每一次去读任何66卷书的一本书，我们的问题应该怎么问？你读创世纪你要问什么？你不要问亚伯拉罕是谁，固然你要知道亚伯拉罕是谁，但是还不是创世纪，不是讲亚伯拉罕是谁，创世纪是讲什么？在旧约在第一卷书的时候，耶稣在哪里？你去读第二卷书的时候，出埃及记，你也要问同样的问题，出埃及记耶稣在哪里？因为每一卷书都是耶稣自己说是为我做见证。如果你能够从66卷书里面读出耶稣在那里的集中间，那你就读对了，这个查经就查出意思来了，就没有荒腔走板了。这些犹太人读圣经读了一辈子，但是没得到要领，他们最后还是把耶稣钉了十字架，所以这是白读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耶稣说这本圣经是为我做见证，是第四个见证。第五，8:13-14，8:13-14，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17节，8:17，你们的律法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18节，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我见证。所以两个人见证是见证，见证是对的。所以这个第五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是耶稣为自己做见证。因为耶稣在这里讲的两个理由，第一，我可以为我自己做见证，你们不能为自己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你们不知道。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他可以为自己做见证，你们不认识我，所以你们没有办法为我做见证。第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这律法说的。那么现在第一为我做见证的是父，第二我为我做见证，所以两个的见证就成立。所以约翰福音是很稀奇的一本福音书，在四本福音里头，它是独一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8次为自己做见证是谁。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8次 I am 什么。第一次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第二次他说我是世界的光，第三次他说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这是第三次他见证他是谁。第四次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也都很熟悉这些书这些圣经，对不对？在第五次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那是第几？第六。第七他说，第六，我是这个门，我是羊的门。10章，我是羊的门，对不对？第七，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最后一次，我是真葡萄树。所以这个 I am 讲了8次，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每一句话都是绝响，因为没有人这样说话了。你好好去想任何一句话，我是门，你如果有一天跟一个第一人见面，初次见面彼此介绍，请问贵姓大名，我是门，你们昏倒。只有耶稣讲话是讲得这么绝的，我是马大，我是生命的光，八次他的见证是真的。你要为耶稣做见证吗？先听听耶稣自己怎么样为自己做见证。我们认识他，就是认识他讲的每一句话，要经历他。好，这是耶稣为自己做见证，这是第五个见证。第六，我们看15章26节，这是第六个见证。我们一起来念：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你看到这个见证谁做的？
圣灵
做的。圣灵为神的儿子做见证，这是耶稣亲口告诉我们，我要打发真理的圣灵来，他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灵他的见证是指着谁说的？主耶稣说的。所以高灵恩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注意，方言、异梦、医病、赶鬼，这都不是圣灵的主要目的。圣灵的主要目的，耶稣说得很清楚，是为耶稣做见证，认识基督是谁，这是真理圣灵来的目的。不要本末倒置，这就是有问题的。好，最后一个见证，第七个见证，同样这句话往下念，就是15章27节，这是第七个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个你们是谁？
耶稣的门徒。
这些跟过主耶稣的人，你们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耶稣所事、耶稣所行、耶稣跟他们的关系，通通他们是见证人，非常清楚，他们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跟随，你们就成了我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做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不是这一生亲身经历过主、听过主、也遵行他的话，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如果是这样，你也就应该是什么？耶稣的见证人，耶稣的见证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末世，在耶稣第二次要来之前，撒旦魔鬼就是要破坏两件事：第一，神的道；第二，耶稣基督的见证。要模糊化，要淡化，要取代耶稣基督。今天在三自的教会，他们传的不是叫因信称义，是叫因爱称义。看到没有？把神的话去改了，淡化了。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不要觉得奇怪，耶稣老早跟我们说过，我来之前这种事情多了，要有离道反教的事情。而我们是怎样能够持守这个见证？你我必须要在神的道上清楚地站立得住，而且我们对他的见证忠心到底，忠心到底，这样我们就能够迎接主的第二次再来，而见他的时候不会惭愧，因为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求主祝福他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真是 老早把撒旦魔鬼要做的工作，在这个末世会有的表现，都老早都告诉我们了。只是我们常常因为天天忙自己的事，我们也没有顾到，也没有想到这些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已经来到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所有的兆头都告诉我们，你的来的日子就在眼前。主啊，我们也看到教会真是在这个风雨飘摇之中受到许许多多的攻击，我们有许多的人已经跌倒了，有许多的你的仆人也变节了。主啊，让我们这些剩下来的人，我们能够真是持守你自己的见证，对你的话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对你自己的见证有一个忠心到底的灵，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的黑暗的时代中，为主好像明光照耀，成为一盏金灯台，让这个真光能够照耀在这个地区，让你的名得高举，你的子民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这是我们的心愿，也是主你自己今天要在这个末世所完成的。我们为今天这段宝贵的时光，还有你所有跟我们说过的这些话，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把这些话真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帮助我们能够不忘记。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